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3题的附录1、2、3。我们来看附录一，关于大淫妇和所骑的兽的另一种解释。关于启示录17章中大淫妇巴比伦大臣的解释呢，怀艾伦早在1885年和1888年所出版的善恶之争第21章和38章中就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解释。中古时代的大淫妇巴比伦大臣是单指罗马教会说的，但是末后的巴比伦大臣呢，阵容已经有所扩大，已经包括了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一切和罗马教会相勾结，跟从他的榜样，离经背道，借着政权强迫人守星期日或禁止人守安息日的背道的基督教会在内。此外也包括他的女儿，一切可憎之物所象征的所有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或称为降临术，实为交鬼术在内。因此末后的巴比伦大臣实际上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另外可参考善恶之争36章609页、35章593页、599页、36章612页、39章638页。但是近年来的新解释仍将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单单解释为罗马教是错误的。至于对启示录17章大淫妇所骑七头十脚朱红色的兽的解释呢，由于善恶之争一书中似乎没有具体讲解，因此本会中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起先有人认为这七头十脚兽有可能是指将来的联合国组织。近些年来有人如末日善恶大争夺战、末世预言作者、生命之光一书中的解释等等，认为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是指罗马教会，而他所骑的兽也是指罗马教会。这种解释明显是有矛盾的，因为预言中提到你看见的那十脚与兽，英文圣经 KGV 版本翻译为你看见的那在兽上的十脚，因为原文呢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只有一字之差，一个是和于，一个是在，很可能是抄写上的差误。相信中文圣经的翻译的意思呢更符合原文。我所看到的好几本现有修订版本的英文圣经都和中文圣经翻译的意思是相同的，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17章16节。而且预言中一开始就明说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脚朱红色兽身上，是象征他管辖地上众王，象征他坐在众水之上。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示录17章1节15节18节，也象征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启示录17章2-3节，象征他与美国西欧各国结盟，彼此利用，互相依靠，并控制操纵他们。可见不可能将大淫妇和所骑的兽都解释为罗马教权。这种新解释将本会对七头十脚的传统正确解释也改变了，将第一头埃及和第二头亚述取消了，将罗马教变成第五头，将虚构的无神国变成第六头，完全是强解预言，违背历史事实。见下面附录二详述。1798年罗马教皇被法国拿破仑的军队所囚，罗马教权的头只是几乎受了死伤，并没有死去。很快又选出新的教皇，教皇被囚被杀的事呢，在以往罗马教的历史上也是常有的事。此后罗马教皇也并没有完全失权，也仍然是全世界几亿天主教信徒的领袖。 所谓实权只是相对而言，并非真的完全实权。在罗马教权开始掌权的时代，权力也并非很大，经常和西欧列王争权，13世纪才逐渐达到教皇权力的顶峰。以后教皇权力又逐渐减弱，但教皇的权力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教皇统治全世界天主教会的权柄始终存在，绝不可能被强解为过去有、现在没有、将来再有。他们将实角扩大化解释为将来的联合国十个地区包括世界各国，也是严重的错误。预言中所说，你所看见的实角就是实王，这也就是指但以理书7:25预言中所提到的罗马帝国被各蛮族分割灭亡时所形成的十个王国，基本上也就是演变至今的西欧各国。虽然罗马在公元476灭亡时所形成的十个王国，后来在但以理书7小角教皇兴起前曾被拔出三国，以后在数目上也不断有增减变化，特别是现代西欧各国的数目已经超过了十国以上，但预言中仍然始终一贯以十角或十王代表他们，使我们不致产生其他误解。正如但以理书8预言中也始终以四角代表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所分裂成的各国，虽然希腊帝国开始时分裂为四国，后又被并吞为三国，但预言中仍始终以四国代表他们，但以理书8:23。这也是为了使我们不致引起别的误解。这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解释，等于是在圣经本身的预言之外发出自己的人造的预言，使本来已经获得明显应验的圣经预言变得永远不可能应验的人造的预言。像他们对5、6、7头的错误解释一样，会造成严重的误解、危害和反感。其实启示录17大淫妇骑在7头10角朱红色的兽上的意象，相当于13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只是两方面阵容都已扩大，正如以上所详述的。附录2，关于7头解释的进一步研讨。本会对启示录中7头的传统的解释是：1埃及，2亚述，3巴比伦，4马代波斯，5希腊帝国，6罗马帝国，7罗马教廷。这种解释也是久经考验完全正确的，但近些年来传入了一种新解释，认为7头代表1巴比伦，2马代波斯，3希腊帝国，4罗马帝国，5罗马教廷，6无神国，也有说是美国，7美国，也有说是十角所代表的联合国的十个地区国家。其实这种解释完全是断章取义，不符合史实，任意强解，而且在此基础上又对但以理书11:40的预言做了明显的违背经文原意的任意分割和强解。一，本会传统的精确解释和新解释的断章取义。其实关于7头10角的解释是不能断章取义随意强解的。第一次提到7头预言的是启示录12大龙身上有7头10角，他就是妇人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启示录12:2，是指始祖犯罪堕落后，在伊甸园中听到上帝亲口应许要赐下一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人类的救主，上帝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打败魔鬼，拯救人类。从此上帝的儿女怀了孕，一直在盼等这一位救主的降生，而救主却似乎迟迟不来，以致在罪恶的世界上敌国的压制下不断痛苦呼求的情景。从亚当夏娃到主耶稣降生前4000年来，上帝子民都处在这种情况中。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启示录12:4。 是指撒旦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主耶稣降生前4000年来不断地和上帝子民作对，要吞吃他的每一个孩子，目的是要杀害女人的后裔，人类的救主，消灭人类赖以得救的唯一指望。亚当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后，就迫不及待地盼望他就是上帝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因此给他起名叫该隐，意思就是得到的意思。但是撒旦呢，却在灵性上开始吞吃他，以致他长大后心灵败坏，品格堕落，完全不像女人的后裔，使亚当夏娃大失所望。以后撒旦又用各种的手段吞吃了始祖所生的许多的孩子，及至生下亚伯时，亚当夏娃已经完全的灰心失望，不再盼望他是女人的后裔，就给他起名叫亚伯，意思就是空虚突然的意思。谁知亚伯长大以后呢，却敬畏上帝，爱神爱人，似乎很有可能成为女人的后裔，人类的救主，从又燃起了亚当夏娃的热切希望。但想不到撒旦却又借着该隐的手杀死了亚伯，在肉身上吞吃了他，以致亚当夏娃又一次惨遭更大的失望。亚当夏娃一生中在罪恶的世界上不断盼等着女人的后裔降生来拯救世人，几达1000年之久，却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降生，真是首先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不但亚当夏娃是这样，从当时代到主耶稣降生前4000年来，上帝子民都同样如此。在罪恶和痛苦的世界上，甚至在敌国的压制下，不断呼求盼等女人的后裔基督的降生，但人类的救主却似乎迟迟不来。而撒旦也借着他身上的七头政权不断地和上帝的子民作对，要吞吃他的孩子。首先借着第一个头埃及国法老奴役以色列人400年之久，要杀害他们所生的一切男孩子，将他们丢在河里淹死。接下来又借着第二个头亚述帝国毁灭了北国以色列王国，随后又借着第三个头巴比伦帝国毁灭了南国犹大王国，以后又相继借着第四头马代波斯帝国、第五头希腊帝国、第六头罗马帝国不断地辖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特别是在主耶稣降生后，大龙为了吞吃女人的后裔，甚至借着罗马帝国的分封王希律为杀害圣婴耶稣而杀害了伯利恒城和周围2岁以内的所有的男孩。于是上帝子民以色列人最后一次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以后撒旦又借着第七头罗马教廷在中古时代迫害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达1260年之久，并且还要在末后时代和美国并西欧列国连在一起，强迫人守星期日，并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上帝忠心的渔民，启示录13章17章的预言。由于预言中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形状像豹的兽罗马教廷，启示录13章2节，于是此兽身上也有了七头十角的权柄象征。又由于两脚如羊羔的兽美国在头一个兽罗马教廷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启示录13章12节，于是到了17章大淫妇所骑朱红色兽本身美国也有了七头十角的权柄象征。预言中也说十角罗马分裂成的西欧列国最后要将权柄都交给此兽美国，启示录17章12到13节，其中七头的解释也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正如天使对使徒约翰的指示，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山代表国度，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已经过去了，一位还在，天使和约翰当时说话时罗马帝国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罗马教廷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美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按原文可译为他也属于七位，因他是被教皇所骑的，并且归于沉沦，在基督复临世界毁灭时。启示录17章9到11节。以上对七头的解释就是本会传统的正确的解释。二，新解释存在的两大困难。这样的解释不是很自然而确切吗？如现在有人硬要把七头改从巴比伦开始，不但牵强附会很不自然，而且在解释启示录12章大龙与妇人从亚当夏娃开始到末后6000年来的征战历史时，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在旧约圣经中明显看到埃及和亚述都是撒旦得力的工具，借以迫害上帝子民以色列人的，又怎能从撒旦利用的七头中将他们去掉呢？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是从当时代讲到主来，预言当然是从巴比伦国讲起。启示录所见12章大龙和他身上七头十角的异象是从亚当夏娃讲到主来，当然七头应该从埃及开始。17章的七头解释当然也应该相同。比如将七头的解释从巴比伦开始还有更大的困难，因为预言中说七头中五位，他们是指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罗马教廷，已经倾倒了。一位，他们是指1798年掳走教皇，是罗马教受到死伤打击的法国无神政权还在。其实当时法国无神政权已经不存在，无神政权只存在3年半，从1793年11月下旬起到1797年6月止，掳走教皇的法国的军队已不是无神政权的军队，而是想要统霸欧洲的野心家拿破仑的军队还在，一位被指美国还没有来到。其实第五头罗马教廷并没有死去，并没有过去，前面每一头都是前一头过去了，后一头才来到，但第五头并没有过去，又怎能有第六头和第七头呢？预言中论到1798年罗马教皇被法国拿破仑的军队掳走，罗马教权开始走下坡路时的罗马教廷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注意不是真的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启示录13章3节。既然第五头罗马教廷继续不断存在，并且经过挫折后越来越强大，又怎能有第六、第七头呢？三，既强解圣经又违背历史事实。至于将第六头解释为无神国，更是极大严重的错误。当时1798年掳走罗马教皇的是法国拿破仑的军队，法国大革命无神政权执政仅3年半，从1793年11月下旬起到1797年6月止，当时法国无神政权已不存在，换言之当时并没有无神国，并且从此很长时期并无这样的国存在，和末后的无神论的多国又怎能扯上关系呢？如硬要扯上关系，至今也未能完全应验，又怎能有第七头呢？可见这完全是在随意强解圣经。至于与此相关的对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解释，更是明显是违背经文原意的，对这一节经文所做的无理分割和强解。预言中只是说南方王要攻打北方王，而结果被北方王打败，而并没有说南方王要先把北方王打败，以后过了一百几十年后北方王再反攻得胜。这一节预言明显是指着同一件事，而不能分割为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样的随意解释经文的态度是轻率而危险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他们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北方王交战，是指1798年法国无神的政权掳走教皇，使罗马教会受到死伤的打击， 其实预言之灵在善恶之争15章圣经与法格大革命中已明确解释，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所代表的法国无神政权，是与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新约和旧约圣经征战。他们俩在罗马教长期逼迫下穿毛衣传道1260年，从公元538年到1798年，在他们做完见证，按原文和英文应翻译为行将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是指法国无神政权在1793年11月下旬公然下令禁止基督教，封闭教堂，攻击上帝，在街上焚烧新旧约圣经。过了这三天半呢，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这是指过了三年半，因着上帝的大能，法国无神政权失势，又在1797年6月下令恢复法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圣经又被大量印发、销售和广传，在世人面前大得荣耀，如同升了天一样。启示录11章7到12节善恶之争一书中的解释。因此公元1798年掳走罗马教皇的军队已不是法国无神政权的军队，因他只存在三年半，而是法国军事野心家拿破仑的军队。可见以上对但以理书11章40节上半句解释的错谬，至于将下半句分割为190年后的事，更是明显错谬的。至于对但以理书11章41到45节的解释，也显然是在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基本上重复启示录13章和17章中所发的预言。还是请参看比较一下另外一种解释吧。在但以理研究与默想第22章附录中，我们来看附录3，关于四方大瓜七碗清酱以前是否会有许多上帝愚民被杀殉道问题的研讨。近些年来末日善恶大争夺战的作者，末世的预言和生命之光的作者，以及本会中有一些受到这些书册影响的人，他们并不代表本会传统的正确观点，都认为从星期日法案的颁布到七大灾来临之前，有许多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都要被杀害。这种错误的看法主要产生于他们对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的严重误解。但以理书11章40到45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们说这是指上帝愚民穿最后警告激怒了教皇，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们说这是指许多上帝愚民被杀灭尽尽。以上的看法缺乏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根据。的确，在星期日法案的最后阶段，不但禁止人在星期日做工，而也要禁止人遵守安息日时，特别在晚雨配降后的圣宫空前复兴中，将有许多上帝的忠心子民从巴比伦出来，因此将会激怒巴比伦当局而带来大逼迫。但那时最多只会有极少数人殉道，因为启示录7章四位天使仍在执掌四方的风，包括逼迫之风。为了让上帝的愚民能继续完成传扬最后警告信息的工作，善恶之争38章最后的警告，至于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上帝愚民，以死刑强迫人守星期日并禁止人守安息日的命令，是在四风大刮七灾来临的大艰难时期中发出的。那时上帝的愚民虽然都宁死不屈，至死忠心，但却蒙上帝神奇护佑，没有一人丧命的。善恶之争39章大艰难的时期，我们仔细研读善恶之争全书以及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从大摇动讲到主再来， 或其他任何怀艾伦在世时的出版物，从没有看到过有任何一句话说星期日法案出来后到七灾清降前有许多上帝子民被杀殉道。但近年来有些人从怀师母在世时从未曾发表过的手稿中摘录出一句话，有许多人要被监禁，有许多人为要逃命不得不离开各城镇，更有不少的人，原文因为也有许多人因依然立身维护真理要为基督的缘故而致殉难。注意，这并不是说他们都要被杀害，由于主的美意，他们在此逼迫磨难的情况下离世安睡，不再经受末后的大艰难。主必定快来，7月10日第二段中的摘录，或网上未来大事记中的摘录。原文见1889年第6号手稿。根据以前本会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一书中的研究提到，当逼迫的风云终于爆发的时候，在海上，在山洞里，在地窖内，必有殉道的人。正言卷五451页，正言卷六401页，评论于通讯82卷1905年11月23日号6页。但当耶稣仍在做人类的中保时，人的反对和怒气是受约束的，并且被制止着，直到他在圣所中的工作做成，他的仆人也受了印记。善恶之争610页，箴言卷五453页，早期著作36页38页。世上的官长、人民和法律仍是受圣灵的约束，是传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四位天使执掌着，免制他们的自由完全被限制。早期著作85页，善恶之争610页611页，箴言卷五717页152页，传证444页。黑暗的势力要受抑制，直到传警告的工作完成，一切的人都为大斗争做了准备。箴言卷五453页573页，只要四位天使执掌着四方的风，就不致有总体的斗争。箴言卷六14页，善恶之争440页，信函79号1900年，评论于通讯759卷1902年5月13日号1页，82卷1905年11月23日号46页，集聚11页。当这短暂的遭难之时开始之后，安息日的真理要更完全的传开，最后宣传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工作就到了大力推进的时候了。早期著作33页85页，箴言卷六401页，箴言卷五463页，箴言卷八41页，箴言卷六19页21页，善恶之争603604页，评论于通讯64卷1885年8月18日号514页。上帝要为圣徒的缘故实行大事，显明他是上帝，结果有一大群人因此接受了真理。箴言卷九230页，善恶之争612页，上帝所拣选的人都要出来与渔民一同忍受大试炼和苦难，许多忠心的人要在大遭难的火炼试验临到之间睡去休息了。早期著作33页，箴言卷五472页375页，启示录14章12-14节，以赛亚书26章19-21节，善恶之争637页，早期著作285页。有少数的渔民要在强迫受印记的命令发出之后呢，受了上帝的印记。箴言卷五213页451页，早期著作71页，传证445页，集聚12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怀艾伦在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一章中论到，在39章大艰难的时期以前，由于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广泛展开，由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最大的能力传开，由于最后警告所带来的能力使那些反对的人震怒如狂，于是巴比伦教会必要借助政府迫害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 以罚款和监禁威胁他们，但是怀艾伦也没有提到有任何上帝仆人被杀害的事，可见即使会有受迫害殉道的人也是极少数。至于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人以死刑强迫人守星期日并禁止人守安息日，却是发生在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现在呢，就略为引证几段大艰难时期以前的疯狂逼迫上帝愚民的情形。那警告所带来的能力，促使那些反对的人震怒如狂，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必要用出几乎超人的力量来阻拦真光，免得他光照他们的羊群。他们要尽一切方法制止人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各教会要请求政治权力的庇助，而且呢，在这种工作上，罗马教徒与改正教徒要联合起来。当这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国家就要执行律法来逼迫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人要以罚款和监禁去威胁他们，也有人要用地位和其他的奖励与利益来诱惑他们，要他们放弃信仰。但他们始终如一的回答乃是，请从圣经中找出我们的错误来。这就是从前马丁路德在同样情况下所说的话，请从圣经中指出我们的错误来。那些被传到法庭的人要为真理做强有力的辩证，并使一些听众立志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这样亮光就必临到千万没有其他方法得知这些真理的人。凭着良心顺从圣经的人要被斥为叛徒，人们的眼光要被撒旦所蒙蔽，做父母的要用严酷凶狠的手段来对待信从真理的儿女，男女主人也要压迫那遵守诫命的仆人，人的感情要疏远冷淡了，做儿女的要被父母逐出家庭，断绝亲子关系。保罗的话将要字字应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在拥护真理而不肯尊敬星期日的人中，有一些要被投入牢狱，有一些要被放逐，也有一些要受奴隶的待遇。按着人的智慧看来，这一切情形在现代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藉着上帝的约束人心的灵从人间撤回之后，世人就要受那恨恶上帝律法的撒旦的管辖，那时必有非常的情形出现。世人心中既然丧尽了敬畏和爱慕上帝之念，他们就会变成极度残忍而无情的了。但只要耶稣还在天上圣所中为人类做宗保，世上的官长和民众仍要受圣灵的限制。现今圣灵还多少影响着人间的法律，若是没有这些法律，世界的局势就要比现今远为恶劣。虽然在官长中有许多是撒旦的积极代理人，但在国家的领袖之间，上帝也有他的代理人。仇敌撒旦时常鼓动自己的仆人发起一些足以使上帝的工作大受拦阻的法令，但一些敬畏上帝的政治家却受到圣天使的感化，就用无可辩驳的论据来反对这一类的提案，这样很少的几个人就能挡住强大的罪恶狂澜。真理之敌的反对势力必要受到约束，让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当这最后的警告被人传开的时候，他就必引起现今上帝所使用的领袖们的注意，其中也必有一些人接受这警告，并在大艰难的时期中与上帝的子民站在一起。引自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其实各时代圣徒的考验并不都是相同的。关于罗马帝国大逼迫时期，有许多基督徒殉道。主耶稣在但以理书8章小角的预言中和启示录施美拿教会的书信中早就发出预告和慰勉，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英文圣经为一些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二章十到十一节。关于罗马教会中古时期对圣徒的大屠杀，但以理和启示录中有着更多的预言，如但以理书七章八章中说小脚要迫害圣民1260年，启示录十七章说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主耶稣也提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大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的。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这是指中古大黑暗时代罗马教皇残杀圣徒的事说的。据统计，当时杀害的圣徒多达5000万之众，真是过去没有后来也必没有的事，历代愿望69章562页中的解释。但以理书预言道，末后上帝愚民空前严重的考验时，却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做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书12章1节，这里的大艰难是指末后恩门关闭后四风大刮，七灾倾降，上帝愚民也将经受空前的雅各大患难。巴比伦的权势发出命令要杀害一切宁死不屈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从人看来他们也必死无疑，他们在心灵中也都经受了类似雅各和天使摔跤之夜的心灵痛苦挣扎，类似羔羊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心灵痛苦挣扎的考验，他们不是怕肉身的死亡，只怕因自己还有未悔改的罪而被主丢弃，因那时救恩的门已经关闭，他们都昼夜迫切呼求，至终都因信靠主得胜，正如预言中所说，他们最后都必得拯救。因此末后的大艰难和中古黑暗时代的大灾难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也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启示录13章的预言也已提到，末后两脚如同羊羔的兽美国将要以不得做买卖并都被杀害等言行威胁去强迫人敬拜形状像豹的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也就是要强迫人守星期日并禁止人守安息日。启示录17章预言中又进一步提到，他们与羔羊征战，指兽和十角所代表的美国和西欧列国，也同时指骑在兽身上的大淫妇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章14节，他们妄想改变节期，原文为时间和律法，并消灭遵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上帝愚民的谋算必遭失败。善恶之争39章中提到，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下令杀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愚民，不准做买卖，都发生在大艰难时期中，但那时忠心愚民必蒙上帝神奇护佑，无一人殉道。关于本段预言的解释已详述如上，不再重复。